穿越十七书卷，
纵横四个世纪，
掌握研读先知书的方法，
在五花八门的信息中寻找重点。
杨友圣经学院谢慧儿老师主讲《先知书》一。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你好，我是谢慧儿。我们今天是良友圣经学院先知书一的第八课，我们从第六课开始到第七到今天第八课都会集中讲小先知书的阿摩斯书，因为它是主前八世纪出来传道的其中一个先知。而正如我们在前两课所提及的，阿摩斯传道主要的对象是以色列人，特别是其中的富裕的群体。当时候以色列虽然政局稳定，经济状态良好，可是呢，以色列社会里头，特别是其中比较富有的群体，却不履行社会公义，欺压那些穷困的人民。虽然这群富裕的群体仍然固守宗教的仪式，可是他们的伦理操守却与他们表面上所信服的神相违背。所以阿摩斯作为南国的一个人，却被神差遣到来向北国，特别是这个群体富裕群体的人民传讲神的信息。到了阿摩斯书的七到九章，这三章最后的三章圣经，其实基本上是由五个意象组成的。五个意象细节上有所不同，可是基本的方向是一样的，就是让以色列人知道神惩罚他们的结局终于是必定会临到的，是无可避免的。我们看七到九章的五个意象，可以看到第一跟第二个意象，先知是有求情的，他是恳求神使灾难得以免除。在第三、第四个意象当中，上主仍然向先知说话，可是灾难就不能免除。到了第五个意象，先知只是扮演旁观者的角色，从旁观看神的作为，没有再说话抗议或者是回应。五个意象里面七到九章其实都有类似的一句引句，这是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这句话女真中译本是把它翻译为主永恒主这样使我看见看那，然后呢就有意象的描述。七章一到三节是第一个意象，是蝗虫的意象。七章一节说，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为蝗各菜之后，菜又发生，刚发生的时候主造蝗虫。这个菜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为草，这个字是春天的农作物。王的草大概是给王的马匹用的，只是假如在喂蝗各草之后接着就有蝗虫之灾的话，那作为平民百姓的农夫就没有供应了。蝗虫是旧约圣经典型的灾害之一，也是上帝咒诅人的工具，好像在出埃及记十章十二节，生命记二十八章四十二节，约珥书一章四到十二节，都分别提到蝗虫之灾。阿摩斯书七章二节提到蝗虫吃尽那地的青物的时候，先知就向上帝说 主耶和华求你赦免，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到这个阶段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可以免了，就免了那个灾。这个后悔的字眼呢，现代中文圣经译本翻译成为软化了，或者是吕正中的改变了心意哈。这边说上帝后悔，或者说他软化了，或者是他改变了心意哈。这个是事实。不过呢，上帝没有说他会赦免以色列人，他不过是暂时延迟他的惩罚而已。比较民数记14:19-20，在那里摩西也为以色列百姓求上帝赦免。那个时候上主就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所以跟阿摩斯书这边是不完全一样的。神的其中一个属性，有些时候是温和一点，或者是他会改变初衷。在这个时候，他的怜悯之心胜过他的公义与审判这个是第一个意象暂时的结果。然后第二个意象呢，就记载在阿摩斯书7:4-6，也是用主耶和华指示我一件事作为开始。阿摩斯书4:4-6说，神命火来惩罚以色列，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然后先知也在讲话说，主耶和华求你指示，因为雅各微弱，他怎能站立得住呢？耶和华就后悔说，这灾也可免了。这边提到火的意象，7:4-6，火就吞灭深渊，险些将地消灭。这边是断绝水源和大地，比第一个意象的灾害更加严重。所以先知求神，求你止息就是有些译本的翻译，求你罢休，或者是求你停止吧。然后呢，这个第二个意象呢，神也改变了他的心意，说这灾也可以免了。然后经文进入第三个意象，就是准成的意象，以色列必然灭亡，7:7-9。7:7说，他又指示我一件事然后提到有一道墙是按准城建筑的，主手拿准城站在其上这个准城的意象其实有不同的解释。准城基本上是用来测量一幅墙是不是垂直的，可是今天研究阿摩斯书的学者都认为准城这个字呢，原文是源自亚格文，而亚格文这个字本来是丝不是铅。有一道墙是按准城建筑的，其实应该翻译成为我看见那掌权的那一位站在一道西造的墙旁边，手是拿着西的。在旧约圣经，铁和青铜的墙通常象征防御强大的墙，好像在耶利米书1:18就记载，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所以铁和青铜的墙就是很强大的，可是假如用丝造的墙，丝墙就刚刚相反。丝本身象征柔软、无用和容易腐朽，以色列人被形容为一幅西墙，意思就是说它极其 软弱，不耐用，面临被毁灭的边缘。也有一些研究阿摩斯书的人认为这个本来翻译为准藏的字的意思是用来制造武器的金属，或者有些人说这个准藏的原文字的发音跟炭尸这个字的发音是一样的，所以这边是准藏是比喻神会加诸以色列人身上的痛苦。可是这个惩罚虽然必然临到，对神来说也是一个痛苦的决定因为他在七章八节仍然称呼以色列人为我民以色列在第三个意象之后，阿摩斯书就有一段历史的插曲，是以色列的祭司亚玛谢控诉阿摩斯的一段记载，在七章十到十七节。当时候这个祭司亚玛谢打发人到以色列王耶罗波安那里说，阿摩斯在以色列家中图谋背叛你，他所说的一切话结果担当不起因为阿摩斯说耶罗波安必被刀杀，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所以亚玛谢就对阿摩斯说叫他逃跑回去犹大地，在那里糊口，在那里说预言，不要再在伯特利或者是在以色列国说预言因为这里有王的圣所跟王的宫殿。亚玛谢本身自己说预言，其实也只是为了达到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取悦以色列王耶罗波安，取悦以色列的君王，所以就很不喜欢阿摩斯一直在宣讲一些负面的信息。面对这样的反抗的声音，阿摩斯怎么回应呢？在七章十四节，阿摩斯对亚玛谢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我是牧人，又是修理双树的，耶和华选召我，使我不跟从羊群，对我说，你去向我民以色列说预言这句话先知说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其实有几个可能的解释。其中一个解释就是阿摩斯从前不是先知，他说我原不是先知，他的意思可能是我从前不是先知，言下之意就是说我现在是先知了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是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阿摩斯的意思是说他不是正规的先知学校出身的，没有受过正统的先知的训练另外一个解释呢，就是将阿摩斯这句话我原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理解为反问句其实原文可以有这个可能的理解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反问，是一个问题，难道我不是先知吗？可是这样的理解跟七章十五节阿摩斯说是耶和华选召他的，所以他才不跟从羊群，就有不一致的地方，所以这个解释可能不是最可能。然后第四个解释就是将阿摩斯的这句话理解为不是，我不是先知，我不是不只是先知的儿子，我还是一个先知这就有一点强调的意思。最后呢，我们可以将先知理解为北国的先知的头衔先见才是南国的先知的头衔，所以当阿摩斯说他不是先知的时候，他的意思可能是他是来自南国的，所以不是北国先知头衔的先知，而是先见 无论如何，阿摩斯在亚玛谢的威霞底下还是没有停止说预言的。所以在阿摩斯书的第八章一到十四节，我们就看见先知讲他见到的第四个异象，就是夏天果子的异象。八章一节记载，主耶和华又指示我一件事，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这个夏天的果子这个果子的字在原文的发音是 kais， 这个发音呢跟在八章二节的结局这个字 kas 是差不多的。八章二节记载，神说，阿摩斯啊，你看见什么？我说我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耶和华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必不再宽恕他们。这个是头两节这个经文的记载。这个结局是 kas 或者是 kas， 然后夏天的果子也是 kasis， 所以那个原文的发音是很相似的。这里阿摩斯也是用了所谓相关语的修辞，就是他见到什么意象，他见到一筐夏天的果子，他见到 kais， 可是呢然后神就问他，你看见什么？他说他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然后神就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我不会再宽恕他们。所以神的回应，假如我们没有原文的字词，就觉得很奇怪阿摩斯看见一筐夏天的果子，跟以色列的结局到了，好像毫无关系有什么关系？好像牛头不大马嘴，先知看到的是一件事情，神的回应又好像是另外一件事情不过假如我们有希伯来文的背景，就知道其实那个果子跟结局在原文的发音很相近，所以当先知看到果子的意象的时候，他就会想到以色列的结局到了。这边顺便一提，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一段经文，然后呢一般我们是提议弟兄姊妹，你看完这段经文，看圣经对你有什么帮助，有什么提醒，你就写下来提醒自己。不过我想邀请弟兄姊妹我们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好学生，我们要多走一步，就是当我们看圣经，看到除了看这段经文对我有什么帮助以外多走一步，就是写下你对经文的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是觉得好像有上文跟下文不衔接的地方有些字眼你不能明白它什么意思的，都写下来。然后呢就在看完圣经以后，可以看这段经文的一本解释的比较详细的解经书，看它有没有解决你的疑问所以释经书是这样看的，我们看一段经文写下它对我有什么帮助以后再写下一些我对这段经文的一些字眼的疑问或者是逻辑的疑问，然后呢就去看一本解释圣经的释经书详细一点的释经书，看它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就好像刚才的例子阿摩斯看到的意象是一筐夏天的果子，可是呢神就回应说，你看见什么？他说看到夏天的果子。神就回应说，我民以色列的结局到了。那好像根本不相关的，可是你看释经书，他就会告诉你原文原来果子跟结局两个字眼是发音是相近的，你看见果子你就知道结局，以色列的结局近了 这个是其中一个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可以考虑采取的方法。回到阿摩斯书这个意象哈，以色列人其实就好像亚玛谢祭司他们的祭司一样不想听不想知道神的话语。所以在下文提到的仍然是关乎他们如何剥削百姓的记载。八章四节记载他们要吞吃穷乏人，使困苦人衰败，然后呢他们要用诡诈的天平欺哄人，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子换穷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等等。所以神就在八章十一到十二节宣告，主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人饥荒非因无饼，干涸非因无水，乃因不听耶和华的话。他们必漂流从这海到那海，从北边到东边，往来奔跑，寻求耶和华的话，却寻不着。八章十二节女正中比较准确的翻译是说神说，看吧，日子必到，我必打发饥荒到地上，可不是想吃食物的饥荒，也不是想喝水的口渴，乃是想听永恒主之话的饥荒。就是说到时候现在人不要听神的话，可是到了时间神要讲话，人想听都听不见都没有听神的话的机会阿摩斯书第八章的一个主题就是神与人的对话及静默。不是说我们想听神的话的时候就一定可以听见的，这是阿摩斯书第八章给以色列人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我们现代的信徒的一个警告。在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赶快争取机会，争取时间去多读多听神的话语，因为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永远会有机会读圣经去听神的话语的。然后最后到了阿摩斯书第九章一到十节就记载了阿摩斯见到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意象，就是击打柱顶圣殿塌陷的意象。九章一节记载，我看见主站在祭坛旁边，他说，你要击打柱顶，使门键震动，打碎柱顶，落在众人头上，所剩下的人我必用刀杀戮，无一人能逃避，无一人能逃脱。这个是最后一个意象。这边提到的可能是地震的发生，可能是阿摩斯书第一章一节提到的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发生的大地震。无论如何这个意象，最后的这个意象跟其他四个意象一样终极的目的是要以色列人知道毁灭是必然会临到他们的，指向的是全人的毁灭所以我们开始的时候提到阿摩斯是被称为双礼的先知，就是这个缘故因为他从头到尾都好像是宣告双礼的信息，叫以色列人知道全人的毁灭是必然会临到的，神惩罚他们的结局这是他们要面对的他们要面对的神的惩罚的后果。 不过在这个第五个意象之后和我们看见阿摩斯书在最后的一个段落九章十一到十五节我把这段经文的题目标题回以色列的盼望哈，因为在五个意象必使以色列人接受毁灭是必然会临到的结果之后先知在结束他的信息之前竟然留下了一段盼望的信息九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说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果木园吃其中的果子然后在下文也是除掉了五章十一节提到的咒诅你们惩罚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做开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这个是五章十一节的咒诅可是九章十四节就推翻了除掉了这个咒诅因为九章十四节提到说他们可以在所栽种的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然后九章十五节经文说我要将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上帝说的这节经文同样扭转了之前五章二节所描述的以色列人的命运五章二节曾经提到以色列民跌倒不得再起躺在地上无人搀扶可是九章十五节就说神要将以色列民栽于本地他们不会再从神所赐给他们的地上被拔出来阿摩斯书这个第最后的这个最后的一个段落哈其实是典型的先知书的结束的方向就是虽然很多先知书都是宣告神的惩罚可是最后他们通常都留下一段将来的盼望的经文作为结束指向一个结论就是神虽然为惩罚那些犯罪的百姓可是最终他们还是有机会悔改的而当他们悔改的时候神还是会重新给他们机会重新的接受他们作为他的子民阿摩斯书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下一堂课我们会提到另外一位主前八世纪的先知何西阿我们下一堂再见我是谢慧儿
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神已听见我的呼求他也明白我的渴望放下重担脱去一切缠累恢复深造我的柔美形象